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又一次来到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，感谢你的到来。从近期节目开始，我们为你播讲的是华人去到海外宣教的第一人朱醒魂先生，以及在神的恩典之下和他相关的诸多亲属的美好经历，和你一同见证跨出国门宣教的队伍里这第一位中国人的身影。上一集为你讲到西江与塔拉根教会，朱醒魂在这里洒下了自己的汗水泪水，主纪念他的付出，让教会有很大的复兴，会众写信给总团，请求朱牧师常驻于此。然而朱牧师的身体渐渐有了问题。欢迎你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宣教火加成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华人宣教先锋朱醒魂的生命见证，宣教火加成传。
主的福音在心中，献青春年华永不回顾。
中华国外布道团团长王载收到这个消息后，便在当年11月21日的望加西联谊大会上提出两条议案。这次会议决定，本团将按月给予朱醒魂牧师生活费150顿，现从本年12月起，按月再加50顿为旅费，一共是200顿，作为朱牧师生活之费用。另外，我们决定，他那根基督教会主任为朱醒魂牧师及夫人，并且本团在印尼以及安南的工作分为四大教区，而婆罗洲成为一大教区，朱醒魂牧师任该区的主任。1950年3月24日，教堂终于落成。26日，也就是主日那天，请王载团长来到根部主持献堂礼。献堂礼及至晚上，由团长主持复兴布道。1951年，朱牧师曾与宣道会联络，请林佩轩先生来到根部，还有东婆罗洲内地宣道会的圣经学校主持复兴聚会。可惜当时林先生留在印尼的时间已满，没有能够前来领会。1952年5月，朱师母因患胆沙症到西江医治。到了6月份，朱牧师开始患上高血压病，甚至失去知觉。西江与根部两个教会资助他前往西江休养治疗。恰巧此时也接到林佩轩先生的电函，说他可以到根部和内地工作，宣道会的会长又正好在假期回到国内。新的接替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知该如何接手，所以未能前来。这样的情形到了1952年后，教会的一切事工无法进展，因为朱牧师的血压病一直不能根治。这样一段时间之后，他想解职让贤，但是一直没有寻得继任者，没办法，只能暂时维持现状，等待合适的人出现。1960年，朱牧师中风导致半身不遂，但是仍然照顾着群羊。教会的其他工作由师母与执事暂时主持。9月份，继任朱醒魂牧师主持塔拉根教会的是黄雅各先生。到了1960年， 朱牧师70多岁，身体有病，又因着政府10号法令排华，大儿子与6女、7女、10子要离开印尼回台湾居住。那时朱牧师与二子建基离别了将近40年，很想与他们见面。儿女们就由他拉根搭船经香港，停留了4天与二子一家见面，然后继续前往台北定居。朱牧师变卖了家私杂物，筹集到旅费，回到台湾。当船路过香港时，二子把握机会到船上见他，二人相拥而泣，就好像雅各在见到约瑟时一样。以后他到达台湾，与大子及10子同住。大子以雕圆章为生，但是一场风灾把生财的器具都冲走了，以致血本无归。朱牧师因着中风之后行动非常不便，又没有任何的接济，仅能靠卖衣服度日。这样的情况，二子建基知道后心中非常的难过。午夜无人时，他独自跪下祷告说：神哪，你仆人数十年来忠心服侍你，难道在他年老有病时你要丢弃他吗？第二天，恩泉堂何道章牧师随即派来一位干事来访。他说，昨天奉献箱里收到一封信，有50元是指定给你父亲的，真是要感谢主，他没有丢弃他的老仆人。以后朱建基在福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讲述了朱醒魂牧师生病的情况。文章里说，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数月前曾进入台北的马街医院治疗过，得到院方和长老会的不少帮助，目前在家中休息，但是他已不能起床，说话困难，神经失灵。感谢主，母亲能够朝夕伺候他，使他得不少的安慰。深愿福音报的读者们在祷告中多多纪念这一位年老无依的神的仆人，他需要你们的探望、安慰、带导、鼓励、帮助。你们若能看顾神的仆人，神必然加倍的赐福与厚达你们。阿们。文章发表后得到诸多方面的援助，港方及海外教会也不断地伸出同情的手，朱建基也把在香港圣经学院授课的车费全数寄给他，这样他的生活算是缓解了一些困难。不过连月以来，朱牧师的病况急剧变化，连续发生膀胱炎、肾炎、便秘，又因天气转凉，每次换衣服时总感冒，身体日渐衰败，瘦弱异常，人间的疾病痛苦在他身上都齐全了。然而他仍有来自属天的喜乐，不断地发出感谢赞美的声音。弥留之际，他嘱咐师母说，要为他更衣，让他能清清洁洁地回去见主。他一生忠心殷勤，打过美好的仗，跑进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，直至1963年12月4日，盟主宠召，安息主怀了。朱牧师与师母数十年侍奉，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的信心经历，虽然经过许多的艰难困苦，但从不发怨言，只有感恩的话。他忠心地背起十字架跟随主，侍奉主，给10个儿女很好的教导和榜样。他得病后给女儿传恩的宝贵书信深深印在他的心内。朱醒魂说，我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，现今爸爸把这至宝的耶稣交给你，你一定要与他人分享，将白白得来的福音也白白地给他人。朱师母张义生12岁，父亲病逝，随即跟随何淡云传道，以手工艺度日。19岁的时候就与朱醒魂结婚，婚后不久就和丈夫到处开荒布道，育有4男6女， 教导儿女多用圣经，实在是一位贤妻良母。1973年6月28日，在台北安息主怀，愿一切的荣耀全归主名。
安息在主的怀里，安息在主的怀里，你卸下了世上的重担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我还记得初次相见，我还记得你的笑脸，我还记得你的声音，我还记得你的年龄，我还记得你的爱心，我还记得你的坚定，我还记得你的温柔，我还记得你的生命。安息在主的怀里，安息在主的怀里，相信天家会再见到你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
朱醒魂牧师曾孙，本书作者朱静华，先用一个大的轮廓将朱醒魂牧师和师母的一生做了主要的介绍。1963年12月4日，朱醒魂牧师安息主怀。十年后，1973年6月8日，朱师母也歇了地上的劳苦，与朱牧师在天家相会。行笔至此，作者之后的内容会将朱牧师所开展的事工具体的发展情况，以及家人分别受他馨香生命的影响，从而信主侍奉的经历带到你的面前。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》，亲爱的朋友，再会。
我还记得初次相见，我还记得你的笑脸，我还记得你的声音，我还记得你的年龄，我还记得你的爱心，我还记得你的坚定，我还记得你的温柔，我还记得你的声音，安息在主的怀里，安息在主的怀里，相信天将会再见到你，安息在。